姑姑萨拉，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这里是法国不浪漫，我是 Chris。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最近里昂已经进入了冬天的重头戏了，已经有两周最高温都只有两三度，然后每天早晚都是零下。不过很幸运的是，就是在好几个礼拜没有太阳的情况下，昨天终于出了太阳。那其实每天都是冷到非常累的状况下，不是只是因为出门必须要承受冷风而感到累，而是出门前要花很大力气给自己心理建设。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在台湾，听众很难去想象那种真的很冷，冷风刺骨的感觉。但是可能如果你是也是在法国或者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或者是在美国的人，可能就比较能理解吧。不过还好啦，就是我每天都有课，然后学校的课业就是一直支持我走下去的理由，毕竟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嘛。那其实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算是我的这周大事吧。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这周呢去打了第三剂的疫苗。那其实我这边就不想分享关于疫苗的事情太多，因为其实话题我觉得也过了风头了，就是不需要再继续一直炒冷饭。然后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知道有关于打疫苗的事情，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可以自己去找一下这样子。那第二件事呢，与其说是分享，我觉得应该是靠北。就是我有一位法国的室友呢，他的名字叫安安，好，对，然后呢他有很多地方都超让我诟病，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诟病，除非你真的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没有太大要求人，要不然真的是会诟病到爆炸。 Anyway， 我今天就只想要靠北一件事情，那我未来会分享有关于，因为其实我在法国这边有蛮多的室友经验，那我想要就是之后我会录有关于一些室友的靠北的事情。那其实我这位室友呢安安，他全家都是反疫苗的。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反疫苗的人呢，我是保持尊重，就是因为我身边其实也蛮多人他们是反对疫苗。那反对疫苗的原因呢，有蛮多是因为可能先天性在循环系统上面有一些疾病，那他对觉得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再加上他的可能工作的环境，他并不需要出门，他都可以就是在家工作 teletravai。 那而且他平常也不是那种一定要去 party 或者是去酒吧的那种个性的人这样，所以他就决定那他可能不要冒那个风险去打疫苗。但我的身边不打疫苗的一些就是选择不打疫苗的人，第一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论点，就是而且他们都蛮注意卫生，然后很注意自己出入的场所，然后各方面不是很随便这样。不过呢就是安安是完全相反的状况之下，我自己是尊重反疫苗的人，可是我唯一就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也要本身注重防疫，因为这不是已经不是玩笑，他已经折磨了我们这么多一直到现在，然后其实很多医疗人员因为这些事情可能好几天都必须住在医院没有办法回家，甚至过度疲劳等等的，这不是玩笑了。不过安安就是一个法国死屁孩，他一天到晚 party， 然后也都不戴口罩，然后而且还拿着，因为现在法国就是有健康通行证，如果你去一些室内的场所必须要有健康通行证才能进出这样子，那他就是拿着假的健康通行证到处横行无阻。现在其实我看了他之后，我越来越就是前阵子法国总统 Macron 就是有说了一句，我觉得他是失言了，他就说那些不打疫苗人我就是要搞死他们这样子。 当下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国总统可以就是失言成这种程度？所以就是本身我自己也没很喜欢 Macron， 但我就拿这个当个笑话看。不过我现在完全可以认同为什么他想要搞死这些没有打疫苗的人。但我不能说所有没有打疫苗的人都像我的法国室友一样就是这么的夸张，不过有很大多数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然后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觉得如果你有你的论点，你也各方面注意，你是有想到群体，那我真的就是对，好 ，Anyway， 这离题，下一次再把我的这些抱怨讲得更详细一点。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自从知道我后来我有回国一阵，回台湾一阵子嘛，然后后来回来法国之后，我知道他打死都不打疫苗之后呢，就是我基本上我不太会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就是我落着他在厨房，我就是绝对不会去厨房，或者是我刚好在厨房。他来我就会把东西弄弄我就离开，因为我不想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我不想增加这个风险。一方面是我就我人在国外，我唯一能做到让家人放心的就是我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健康顾好。那第二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我现在是我学校的最后一年，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时期，那其实对我同学们也都是。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是采最严格的那个防疫的规范，所以如果只要班上有一个人确诊，或者甚至是接触史的人，那整班的课程会被 delay。 那我不想要去当那颗老鼠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整个群体的尊重吧，所以我都会尽量的不要跟那个安安待在同一个空间，因为我真的很不想要接受他随时不知道会从外面带来什么礼物，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那这周呢，安安就是要用他的假通行证前往巴塞隆纳，那他人已经回来，但我就是完全没有见到他，因为我不想见到他。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就是要这么的自私自利，那就你去租个套房嘛，你就不要住这种合租的，因为你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影响到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台湾室友，所以真的很害怕他会从巴塞隆那带一个什么欧米亚给回来，真的是超级靠北。我跟我室友台湾室友每天就是现在都是就是一直随时到处在家里面喷酒精，因为真的就是天哪，可他回来了，就是我原本很想要真心，就是我原本心里一直真心希望他会被抓包假通行证，然后会有些法律问题，然后旅途会超级不顺，但他就还顺利回来，所以吸引力法则不够强大，可能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邪恶吧，因为毕竟我另外一位台湾室友他是一个善良的虔诚的基督徒，所以算了，我本来就是要下地狱的类型。Anyway， 靠北完呢，回归正题之后，我先喝一口咖啡。好，那延续上周的主题，这周我们也要来谈谈呢另一种的减法生活概念。那其实这周呢，我刚好在陶晶莹的人生格言这个粉丝专页 FB 粉丝专页上面，刚好看到一段话，我觉得可以呼应我今天想要讲的主题。那我这边就是稍微念一下这样，那我在我的 IG 也会分享这一部分截取这样子。永远不要去责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好的人给了你快乐，坏的人给了你经历，最差的人给了你教训，最好的人给了你回忆。每个人的出现都有他的原因，每一段经历都值得我们去感激。善良有尺，忍让有度，和不懂感恩的人保持距离，和得寸进尺的人不再联系，得不到的回应要适可而止，走不进的世界就转身离开。没错，这周就是要来谈谈如何减去不必要的人际关系。那以下这个今天的谈论的内容呢，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想要聊聊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有资格去谈这个主题。然后第二部分呢，就会谈到如何去摆脱不必要的人际关系。那第三部分我就会着重在探讨我这方面的改变后的感受与醒思。 那就事不宜迟，赶快进入正题吧。首先，我觉得自己有足够资格跟各位谈论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比较不会主动跟人去交涉的人，再加上我的父母也不是很爱交际的类型，所以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多半是主动靠近我的人。因此我人生大概每个阶段的朋友数都是个位数吧。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啦。但就算是朋友数量不多，那我其实人生有一些时期呢有朋友数量激增的这种情况。那我大概会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非常想要参加模拟联合国社，但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所以我就自己组织了这个社团。那透过了组织社团这件事情，我认识到很多校外的朋友，然后开始学习到怎么去跟人交际，这样社交。那当然有些朋友就是成为人生的过客，那有些就现在还是我人生中的挚友。其实我自己蛮感谢当时的自己，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做了这件事情。那我也就是因为这些活动啊，我懂得怎么去跟同样跟我同年龄的高中生，就是从容的交涉，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帮忙辅导社团活动的老师啊，还有别校的老师给我一些建议等等的。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大学时期，就这点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吧，毕竟大学生活就不是只有像以前高中国中的时候只有在校园里面这么单一。而且我觉得如果跟我一样是从中南部然后北上去读大学的人，一定会发现这种很，我不知道，台北就给人一种很嘻哈的感觉，就是一个新世界。然后又由于高中我学习到怎么跟人交涉之后，所以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只要我真的很想要认真的去经营人际关系或交朋友，就是真的不难。那第三阶段呢，就是我来到法国之后，其实这点我蛮惊讶的。一开始我还蛮担心会有语言跟文化上的隔阂，就是虽然我是会讲法文，但就是蛮担心说可是我觉得一开始会担心是因为那时候法文程度还没有现在这么讲得这么溜这样子。那其实我那时候还蛮怕会有这种隔阂，无法交到真心的朋友。但我其实反而来到法国这边，我交到很多质量非常高的朋友。那其实讲到这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的用词，现在关键字画起来哦，真心跟高质量。我相信听众朋友中一定有比我更会社交的人，但就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可能浪费了很多时间的成本哦，经营了不必要的关系。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自己去想想看，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又是又会社交，然后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最值得的，那OK， 我就觉得你很厉害，因为我这点我真的做不到。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没有办法立即的看出一个人真面目啦。好，那就要带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哦，就是如何摆脱不必要的人际关系。那我在回答第二部分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定义何谓不必要的人际关系呢？对我来说，不必要人际关系，简单举例说明，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一种朋友，有什么好处的时候都不会跟你说，超安静，就是都不会跟你说啊，然后就默默藏着这样。但发现你有什么好处是他可以想要的，他就会开始来跟你装熟啊，然后开始联络你啊，最近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听说恭喜啊，对。那或者呢，身边会不会有一种朋友，就是只在自己有想要抱怨的事的时候才会噼里啪啦跟你联络，就是可能突然就很久没联络，然后收到一个 LINE， 在干嘛？然后你就是回答之后，他就开始噼里啪啦跟你说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可是其实平时根本对你不闻不问，然后只是想要找一个可以抱怨的对象。那当然其实有很多更就是不同例子啦，那我这边没有办法一一的去举，因为太多了，天下百百种人嘛。但你要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陷入一个不必要的人际关系之中呢？我觉得唯一的基准就是你是否感到委屈，对，委屈两个字。如果比如说你上述有我，就是你身边有我上述的第一种朋友，然后呢你感到非常愤恨不平，你就觉得哎，我们平时也没多熟，然后现在你就是看了我有什么好处，你就像我这边捞油水，然后就跟我联络，我们有那么熟吗？你心里在疯狂的翻白眼，那这个愤恨不平的情绪就是你的委屈，所以请正视它，然后赶快离开这个就是有毒的人，他不是真朋友，他只是想要从你这边拿好处而已。但如果你觉得反正我对待他，我联络他的时候也是看他有好处的时候我才会去联络他，我对待他也是这样，彼此各取所需，就是一场交易，没有关系，那就你并没有觉得委屈，那可能对你来说这样的朋友关系或人际关系并不打扰你。那同理来说，如果你有我刚刚说到的第二种朋友，他总是把你当垃圾桶，那请你跟他收心理咨商费，不是，是我们不是心理医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到他。但如果你真的很乐意的听他讲做慈善，你对你来说听人家垃圾，你不会觉得说不舒服，或是被负能量覆盖，或者是你不会觉得好烦哦等等的，那你们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就当然就不会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困扰。但如果你觉得这些负能量已经影响到你，你真的要赶快离开他。我觉得人这一生里面最需要第一个好好对待就是你自己。如果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不管是我刚刚的举例，或者是你自己其他人际关系，你有感受到委屈或不舒服的时候，请一定要将自己赶紧抽离。但是不是一定说你要永远离开这位朋友，而是你把自己从那个环境拉开来看，好好的审视你跟这个朋友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或者是他可能刚好真的在经历人生中很不顺的时光，那你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继续留在他身边陪他一起解决，或是你可以给他一些其他外界专业建议去解决，那或者你可能就是稍微离开他，然后等到他状态比较好之后你再去找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如果有一些人他真的需要帮助，我们是需要找人来帮助他的。对，那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赶紧抽离，不要觉得有罪恶感，就是你审视你觉得这段人际关系已经造成你的负担，赶紧离开。那现在其实离开的方式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成年人，不像以前国高中我就是同班同学我一定会见到他，现在只要你没有拿起 LINE 然后联络他在干嘛，你们就是不会联络，除非他真的一直来找你，那你真的非必要，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朋友你审视过后是觉得说他以前并不会这样，而是最近可能真的遇到什么事情，你觉得可是你又没办法完全担负这个负能量，你可以建议他去找帮助，或者是你跟他说哦，我觉得你最近的负能量有点强，那我觉得已经影响到我了，那我希望你心态调试好你再来主动找我吧，这样子。对，因为我们自己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好朋友的情绪带到你自己生活也一团糟的话，我觉得真的不值得。那我们最后呢来讲讲我对于这个主题的心思吧。我觉得我真正开始学习到如何离开一些有毒的人类是在大学时期。其实刚到台北的时候很多事情呢很新鲜，大学啊、社团啊、实习，还有各种娱乐场所及活动，在这些环境中就很容易结交到各类的朋友。但是我渐渐的发现有些人是抱持目的的在接近我，甚至根本是自私的想要从自己身上夺取资源，手段非常粗劣， 抱歉我口误，根本就没有要隐藏意思。那我就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尊重，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已经不尊重我，我干嘛要尊重就是你。但是因为我可能刚到一个我完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的城市里面，然后自己当时还蛮年轻的，虽然觉得这些人很恶心，但因为很怕孤单的缘故，所以就让自己一直陷入在这个人际关系，就有点像紧抓着漂流木这种感觉。但有一天我真的中毒了，所以就是我发现我真的变得很情绪管理上啊，然后情绪起伏上很大，然后我心里很不开心，然后有一段很大的低潮，所以我决定去寻求心理咨商的帮助。那其实在心理咨商师的开导之下，他就蛮建议我可以学习怎么跟自己自处，然后怎么去摆脱根本就不必要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告诉我自己说，人生不是只有你外来的那些事情重要，你自己要先觉得你自己很重要，你才会吸引到跟你一样正面磁场的人。所以我终于在大学的后半段就是走错自我，然后那一段时期真正接触到的人朋友们就一直到现在都还待在我的生命当中。当然就是也因为经过心理咨商，然后经过就是我自己的这些个人经验之后，我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就非常的淡薄，然后一切随缘。就是如果你真心对待我，那我当然就真心对待你。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一天你不想再跟我当朋友，你想离开，不管你是很爆发性的离开还是默默离开，其实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我自己都还有我自己可以让我自己快乐，我不需要因为我要跟别人做什么样的活动我才能快乐。那其实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才能在龙蛇杂鼠的法国还能继续保持我自己的生活步调，我自己的性格而不迷失，然后当然也才能接触到很多我觉得质量很高的朋友，因为我自持了，那跟我相同可以相同感应，这讲起来好神，就相同感应的人就会比较会想要来接近我或跟我一起进行一些事情。那当然这之中也会遇到一些可能跟我不是那么多相似处，或不是这么投合，在一些观念上不这么投合人，可能只会稍微大家认识，但并不会深交这样子。那其实也快接近农历年了嘛，相信大家就是都在为了都开始有点过年气息啦，那希望大家在过年前呢可以好好检视自己的生活，就不只是要大扫除家里断舍离，就是对人际关系也来场断舍离吧。那这周的 podcast 真的上传的比较那个晚一点点，那非常抱歉，因为这周真的蛮忙的，不过我们一样下周见咯，我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步调，每个星期六都可以上新。那想要有时候我会，虽然我真的佛系经营，但有时候我会在我的 IG PNSEEDEKRIS 简介上面也有会分享一些 story， 然后我自己每一集的 podcast 都有一些话会截取在贴文的部分，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追踪起来。那如果你觉得我的 podcast 内容呢可以帮助到身边的某些朋友，那也请你分享出去。那Apple podcast 的用户呢可以帮我五星按起来吗？谢谢各位，然后想留言的话随时留言，我有空就会回。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